弟兄姐妹平安。我要再一次跟各位道歉。今天第四堂完了，我还有第五堂要赶到一个地方去按摩，所以我讲完了，祝福完了，我没有办法跟各位跟像前几堂一样握手问安。我实在非常想跟每个人握手问安，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把上帝的话还是很清楚的跟各位讲。我今天讲的四堂都不一样，我们的重点都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，但是我从不同的方向来讲，我也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有领受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这里面所讲的重点当然就是说我们的得救完全是神所做的，而且很稀奇，我们得救是神所做的，而且不是神创造的那种做法，也不是神管理万有的那种做法。神拯救我们，这里面有太多复杂的智慧和律法和公义，就是神拯救我们是借着他儿子的死。这个用一个死来拯救一群人，这已经是一个很荒唐很难解的观念了。我们因为一直都听啊，耶稣为我们罪死，为我们罪死，实在这是很荒唐的事情。各位，一个好的救生员，一个好的救火员，你不会说这个好的救生员常常为人死，那死只能死一次嘛。如果一个救生员，游泳池救生员为了救人家而死，那可能他英勇可嘉，不过呢，他实在是勇技欠佳。我不希望我的救生员为我死，我希望我的救生员能把我救活，他也不必淹死，他淹死我还有罪恶感。我也不希望我的救火员来啊，他在火中啊被烧死了，英勇可嘉，但是为我牺牲太过意不去了，而且他救火的技术不够好。哎，奇怪了，我们的主耶稣救我们，为什么他非死不可呢？啊，这些都是最简单的问题，最应该问的问题，可是我们都没有问。然后我们觉得很伟大，我们唱很多的诗歌啊。其实这里面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啊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上帝对人的拯救啊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，也就是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智慧，即使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是上帝造的。各位，这世界没有一个不是上帝造，连魔鬼都是上帝造的。这世界没有一个东西不是上帝管的，连魔鬼都是上帝管的。我们承认魔鬼是堕落的天使，上帝没有把魔鬼造成那个样子，是他堕落的。我们也承认魔鬼不断的在反抗上帝，悖逆上帝，但是我们仍然非常肯定的一件事，就是神仍然在掌管这些事。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智慧，而这本身这个智慧就是一个隐藏的智慧，就是我们想不通。哎呀，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谦卑的心，敬畏上帝的心。我们谦卑，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和怜悯。在不是你就会变成一个神学家，实在变神学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事实上很多神学家是离经叛道的。你能够成为一个更有智慧的基督徒，更有力量的基督徒，更知道怎么生活，更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更知道怎么样能够把爱把盼望活出来，不仅是带给别人，也在自己身上显出来，包括在这个社会。我今天早上有点稀奇哈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外面看哈，哎，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，怎么好像都没有人呢？后来我想想，大概这个世界智慧就是这样子，星期天早上就是睡觉的。各位，我们的智慧是星期天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来敬拜上帝，我们来听神的话，我们来彼此的交通。我们承认我们的情绪有高有低，事实上今天的第四堂，我等一下还有第五堂，第五堂幸好是按摩式的哈。哦，各位，你的都有点疲倦了，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越疲倦的时候，越没有力气的时候，我们越能看到上帝的奇妙。我刚刚已经讲到上帝的奇妙，你不希望有一个救你的人，救生员他自己因为救你而淹死，你不希望一个救火员他因为救你而上升火场。为什么全世界最伟大的救主救我们的时候他要死？不但他要死，你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，你在路加福音可以看到，你在使徒们的书信里面可以看到，基督这样受难岂不是应该的吗？就我们所信的这位主，他所显出来的能力和智慧是我们想不到的。 他干嘛要死嘛？真的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你掉在游泳池里，他来救你，他淹死了，最后你被救起来，你，哎呀，真是害你淹死了。各位，我们害耶稣死掉了，干嘛要死掉？这有很多，很多我们不能懂的事情，但是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懂。各位，你在死，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必须受难。我先很简单的说，有很多不同的讲法。我们先说，如果你犯错，我们先讲更早一点，好吧？不要说犯错了，人所有的罪恶产生在伊甸园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吃，我们吃了不该吃的东西。这奇怪了，这事情非常奇怪。各位，你曾经跟你的儿子讲过，你两个儿子，你离开家的时候，你跟你儿子讲，冰箱里所有水果都可以吃，只有苹果不可以吃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各位，你会讲这种话吗？不会嘛，哪有那么小气，吃一个苹果有那么大的事情吗？好了，回来你发现苹果被吃掉了，你发现是大儿子吃掉的。好了，大儿子吃掉，然后你就拿了一把菜刀把大儿子叫来，小儿子也叫来了。你说妈妈有没有讲过，吃了就要杀掉，吃了就要死，有，那你吃了，是不是那就要杀掉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大儿子已经吓死了，你说可是妈妈太爱你了，妈妈爱你爱得不得了，妈妈决定不要杀掉你，妈妈把弟弟杀了来代替你，然后手起刀落，咔嚓把你小儿子的头砍掉，满桌都是血。各位，你的大儿子会说，哦，妈妈，你的爱真伟大，当我思量奇妙菜刀，哦，上面充满了你的智慧和慈爱。各位，这有什么智慧啊？这是疯子啊！可是我们每年都在传着疯子的信息，哎，耶稣杀了他，上帝杀了他的独生子，要救我们这些人，有这必要吗？各位，我们传讲的合理吗？好，你们现在已经头脑不大清楚了，本来下午就不大清楚，现在我再一讲更不清楚了。但是我希望都不清楚，你会想到，哎，我不要信耶稣了，哎，这就对了。我要你信耶稣，但是我要你知道你为什么信耶稣。你不是迷信，你不是没有经过大脑。人把最困难的问题放在你的前面，不是我，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想的。我们先来想办法解决问题，好不好？假如你的儿子吃了，你说不可以吃，我们先说。我们先把一个问题放轻一点哈，吃一个苹果有那么重要的事吗？好，我们假定说吃苹果不会要杀头了，吃苹果就会让你少看一场电视，好了啊，这样。然后你的儿子说啊，我吃了，那妈妈说，那你今天晚上王建民棒球赛你不能看咯？你说妈，这个很重要，我一定想看，可不可以请你开恩，就饶了我，就原谅我，就赦免我，饶恕，原谅，赦免 forgive, pardon, clemency, 一样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说当做这件事没发生，我没有犯这个，就当做我没有犯这个错，所以不需要有处罚。各位，这是不是很合理？是不是这种事情我们常常这样做啊？你的小孩做了一件错事，我们都做错事嘛，不是太严重的错事嘛，那么吃了一个苹果嘛，哎呀，你苦苦哀求，哎，拜托拜托，好吧，那就算了。各位，上帝要拯救我们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先还不说我们拯救，我们是需要被，我们是在什么情形下要被拯救？各位，你是欠债需要被拯救吗？显然不是嘛，啊，你是得癌症需要被拯救吗？也不一定是嘛。我们现在是要从什么情形中被拯救出来？你说我要从地狱中被拯救出来吗？你现在也不在地狱里啊。你说我要从什么东西中被拯救出来？我赶快告诉你答案，免得你又更糊涂了。你需要从死亡、罪恶、地狱，也就是你需要从上帝的震怒中被拯救出来。好，那上帝发脾气了，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所以神发脾气了，然后那我们现在应该，我们替上帝找一条出路嘛。上帝你应该怎么做？亚当，我也不知道亚当夏娃为什么没有这样讲。我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就说，哦，主啊，我们错了，下次不敢了，请你饶了我们。上帝说好吧，哎，那整个圣经就没有了，那我们今天也不要聚会了，是不是？还是我们今天就很愉快了？好，简单的讲， 我们犯错了，神为什么不能白白的赦免我们？就不要十字架嘛，你错了，哦，你错了，承不认错了，承认了啊，那算就不计较了。He forgive us， 原谅我们就好了嘛，不要有什么代赎啊、十字架啊、流血啊，要有这些干什么？血腥的福音，人犯错也不是那么大的错误，就说算了嘛，恕你无罪不是最好？我们平常都这样做，何况耶稣上帝是这样吩咐我们的，你们要饶恕人70个7次，上帝不能饶恕我们70个7次啊。我的意思你可能还没听懂，我的意思说耶稣不必死，耶稣不必代我们死，耶稣不必代替我们死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，还有在加拉太书、在罗马书，事实上整个圣经只是这几卷圣经特别多讲的一个教义，那个叫做代赎论 Atonement， 上帝要他的儿子代我们死。我们的问题还是他不可以原谅我们吗？你可不可以想出一些例子？有啊，我们今天上午还讲过的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，不是吗？浪子把家里的东西都花光了吗？然后浪子耗尽了一切，带着全身的猪臭味回家了。各位，他爸爸有把大儿子杀掉然后饶恕了小儿子吗？没有嘛。不但没有，你回来了，哎呀，给你穿上袍子，给然后快快乐乐的嘛。今天在全世界，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说上帝啊，赦免我们。上帝说好，赦免，一起到天堂来，快乐吧，吃喝快乐，杀牛杀羊，天上不知道有没有牛羊了，但是我们姑且说有嘛，就好了嘛。干嘛要有这些？各位要这些，我们真的得重新认识我们所信的主。我真的觉得整个神学教育，华人的神学教育，整个的我们的讲台实在有太多的缺憾了。不要说对什么三位一体啊、预定论啊这些教义我们不了解，跟我们最息息相关，我们最常讲的这个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，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拨开了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。这是哥林多前书保罗讲的，那是讲到什么？讲到耶稣的死。然后后面有一个同样的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为什么他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罪死了呢？我们的罪照耶稣自己的做法，上帝自己的做法，就是赦免就完了嘛，干嘛还要有一个代赎？干嘛还要杀？我们先说这个罪的严重性。这个罪不是一个苹果的问题，这罪不是一个果子的问题，这个罪是人在伊甸园里没有任何的缺乏，没有任何的不足，上帝只给他们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那些光怪陆离的那些东西我不去讲它哈，很多的解释，但是我觉得正确的解释是，上帝只给，不是说那个果子不好哦，不是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好，也不是说那个吃那个果子本身有什么不好，理由非常简单，因为上帝所造的都好，上帝没有造不好的东西，分别善恶也是一件好事情。我也在教会里常常听到说啊，不要分别善恶，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子，要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这是大错特错。各位，谁说不要分别善恶的？我们要不要分别谁是真基督谁是假基督？我们要不要分别谁是敌基督谁是真基督？我们要不要分别谁是天使谁是魔鬼？我们要不要分别谁是披着羊皮的狼谁是披着没有披着狼皮的羊吧？我们要不要分别？我们应该要分别。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我们需要慎思明辨，要分辨是非对错真假的，所以分辨不是坏事，分别不是坏事，甚至 我们在新约里面也常常讲不要论断，论断也不是坏事，不但不是坏事，是一件神要做的事情，也是我们人要做的事情。神要论断，也就是神要判断谁是山羊谁是绵羊，谁是麦子谁是败子。当圣经讲到说我们不要分别，我们不要论断，那个里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你不是上帝，你要知道你不是上帝，只有上帝才有这个能力，才有这个智慧看到所有东西的全貌，然后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。我们看不到，我们看只能看到一小部分，神让我们看到多少我们就看到多少，我们并不能看到全部。在诗篇第82篇讲到说，那些能够分别是非对错的审判官是至高者的儿子，是神，神才有这个能力。神希望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分别是非对错好坏美丑，但是神在不管是亚当堕落了以前或堕落以后，神都希望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不是神，你看的可能不完全，而且一定不完全。这是说不要分别不要论断的理由，就是说只有神能够一刀论断说这是对的这是错的，这是麦子是败子，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。但是不是说我们不要啊，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要啊，我们需要啊。你们当中的假先知，你们当中那些蛊惑你们的，若有人传一个另外一个福音跟我传的不一样，这种要被咒诅。我们要分别的，我们不是和稀泥的，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第一个不是神，我们看的一定不准，所以要谦卑，所以要求要敬畏神，要从神那里得力量。第二个，我们在分别是非对对错论断的时候，或者所谓论断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慈悲怜悯的心。我们没有那个能力，我们也没有那个权柄一棒子把人打死。我们跟神一定要完全的同心，当最后审判的时候，谁该下地狱谁该上天堂，我们跟神一样，我们在那个时候应该不再有为那个下地狱的人流眼泪的心了，我们跟神的心一样。但是我们在今天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在分别是非对错，我们或者在做论断，或者在做判断，或者在教会里面哪些人该受什么样惩治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慈悲怜悯的心。这一点也是基督徒我觉得常常没有弄清楚的。我就不讳言了，现在讲政治。今天政治上面人物很多人是该坐监牢的。这人该坐监牢，我们一面看电视一面骂他们。哎呦，骂完了又有点罪恶感。哎呀，基督徒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啊，要爱他要饶恕他70个7次啊，怎么好像又有点罪恶感。圣经的话，不管是新约旧约，耶稣的话保罗的话，我慎重的说绝对没有矛盾的，绝对是一致的。当我们看到有矛盾，看到有好像错误的时候，那是我们自己没有弄清楚。圣经里没有矛盾，当圣经里面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，当圣经里讲到说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的时候，这耶稣讲的，这也是耶和华讲的，这两句话明显似乎是冲突，都没有冲突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，那表示什么？正义的原则不可以废掉，你做错了就要受处罚。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给人家打，那表示什么？就算你在惩罚人的时候，第一个你不能惩罚人，各位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伤害我，你今天拿刀杀我，我也不能惩罚你。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，包括在教会里面圣经里面，谁来惩罚？不能当事人，是公权力。白冰冰的女儿被陈静心奸杀了，白冰冰不能杀陈静心的，即使是真实他有仇恨，这个是国家来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报复。而当我们看到也希望那作恶的人被整治的时候，我求主帮助我们没有违反耶稣要我们爱仇敌的心。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惩治，即使他只有表面上的悔改，最少可以拦阻他做更多的恶事。所以我们看到恶人被刑罚，我们希望恶人被刑罚的时候，这也不违反爱仇敌。还有包括如果小偷如果贪官污吏被关起来，这也是爱邻舍， 因为那些受到他们害的人也是我们的邻舍啊。我们再去想一想，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要公义，要爱你的仇敌，是在惩罚你仇敌的时候，不是用你自己的手，是用国家，是用第三者的手，而且希望这种惩罚能够减少社会的罪恶，减少这个人作恶，这些通通都不是矛盾的话。我在讲的就是圣经里没有，圣经里并没有这些我们以为的矛盾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能够判断，我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敬畏耶和华，能判断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，但是又同时一方面承认自己不是神，我一定有看走眼的时候。也许这是一个麦子我看成败子，也许这是败子我看成麦子，神有的时候要我判断，我判断的不足，准求主帮助。另外一个，当我在判断，当我在刑罚，当我在做法官做警察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不要让我自义，求你让我对这些人是有一个善良的心，即使他罪该万死，我也希望在惩治他的时候减少他犯罪的情形啊。这个是我们在讲到说啊，这个新约旧约里面没有冲突，我们在讲到说讲爱讲义没有冲突的地方。那我们先讲到十字架。当人犯罪了以后，当人得罪神的时候，人犯的不是一件小事情，人犯的就是我今天上午讲叫做 autonomy， 我们要自主，我们不能自主而我们要自主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，我们哪里能够自主？我们一点不轻看理性感情这些东西，但是你要让你的理性感情这些有正确的发挥，你一定要顺服上帝的话。各位，这不是迷信。有一本书，哎呀，我不要卖弄学问啊，但是有一本书我也提一下哈，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 Alvin Plantinga 他所写的，这本书是在维护基督教的真理。那这本书中文的翻译叫做基督教信仰的知识基础，也就是说基督相信圣经所写的这个基督教，他的结论，这个哲学家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。相信基督教是，就是圣经里的基督教，你相信它，这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。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在2005年出版的。神做了很奇妙的事，今天在中国大陆，神出了相当多，神借着一些弟兄姐妹出了很多很好的书。好，这我讲远了，我要说的还是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犯罪他一定要处罚。你要说赦免也可以赦免，但是呢，赦免要有很大的权力才能够赦免。这我在你们当中姐妹会好像有提过，在文明的国家，人做错了，人做了很大错误，人杀人了，三审定案了，他定验了，他已经非处死不可了，他可以不死。文明国家里通常给总统一个权力特赦，他可以赦免。但是特赦，你问学法律的人都说这个不宜多做，因为你一特赦就等于推翻了法官的判决。就是赦免宽大跟公义会冲突的。那要赦免呢，也很有权威的人可以赦免。也举例子，你今天在高速路上超速了啊，警察把你拦下，你超速5公里，你说我太太在医院，我要赶去，警察大概有这个权利说好吧好吧，那就赦免你，饶恕你。可是你在高速路上蓄意把人家撞死了，谋杀了，那警察不能赦免你，警长也不能赦免你，谁都不能赦免你，只有谁？总统可以特赦你。因此你记得当主耶稣有一次讲道的时候，有4个人把一个摊子从屋顶上放下来的时候，哎，各位，那个人是摊子，他是求医治，可是耶稣说了一句很荒唐的话，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各位，你去看牙齿的时候，牙医有没有说，哎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？ 哎呀，你看牙齿，当时你的牙齿可不可以医？哪里连坠色了？除非他在说你拆房子的坠色，当然应该也不可能。为什么耶稣说那句话？耶稣说那句话表示罪和病实在是有关系的，罪和死有关系。这个世界一切的不幸的确是从人犯罪开始，因为神很看重这件事情。人不听神的话，人要自主，最后产生的会天下大乱。神非制止这件事不可，而且这个制止就是，你可以说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是众条上跌倒，就是要死。所以当神是好像神是有权利了，当圣经上讲到说赦罪的时候，犹太人认为连弥赛亚都没有赦罪的权利，只有神有赦罪的权利。所以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，各位，那些犹太人，懂得律法的犹太人是要准备杀耶稣的，因为耶稣在说小子你的罪赦了，他在说一句话，我是上帝。因为只有上帝，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罪。我们再讲一句话了，连神都不能赦罪，因为神的律法规定了杀人者死，犯罪就是要死亡。那个不是果子的问题，是你听不听我话的问题，不是神霸道的问题，而是这个天经地义的宇宙万物万事既是照神的法则才有的，神怎么可能在一丝一毫的事上违反自己的法则？所以有人要违反他的法则，有人有东西有天使要违反他的法则，就一定要被消灭，这是最合逻辑的事情。所以人一旦受造物一旦犯罪了，一旦不听神的话了，神一定要消灭他，神一定要处罚他，一定要死。所以赦免看起来是很容易的事啊，其实是最难的事，因为不可能。你要赦免他不可能，你要消灭，你一定要把他消灭。你消灭他，神又那么爱我们，神不要消灭我们，神怎么办？这就是我们在旧约就已经看到一个东西，新约就更清楚，就是代赎。神不能赦免，神只有在一个情形下能赦免，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。那这就是矛盾了，流血就是犯罪的人要死才能赦免，犯罪人死还赦什么免？所以必须有一个他又是犯罪的，他又是没有罪的，他犯罪杀他那是合理的，他没有罪他的代赎才有功效。那这就是神的智慧。我今天没有办法讲救赎论讲这么多，当然也表示，当然在我很笨词穷的时候我也就说时间不够，其实就是我讲不出来了。这就是代赎论，这是 atonement， 我们在神学上会讲的，这是上帝的智慧，可是这是人想不通的事。我们当中很多人想不通，第一个我们想不通我们有这么大的罪，第二个我们想不通如果我们真有这样大的罪，耶稣要替我们死吗？第三个我们想不通，圣经上也有讲过啊，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，那么耶稣如果说是无罪，怎么可以以他为有罪？我们是有罪，怎么可以以我们为无罪？哦，这里面又有一个教义叫做在基督里。十字架是一个最好的交换，我们所有的罪恶加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所有的顺服和善良加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个是在比较多讲的比较多的地方，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各位，这句话不讲清楚的话真是人听不懂，而且很恐怖。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也许你知道这个人，也许你不知道这个人，好像以前几十年前拍过一个电影叫《英烈千秋》，有个抗日将军叫张自忠，他是非常爱国的，但是他为了奉行中央的命令，要奉行这个战略上非要有的事不可，他必须假装是汉奸 跟日本人打交道，其实他是非常爱国非常反日的，是张治中将军。好，那我们当中我相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人，你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，甚至为了更高理想，为了上帝，像宣教士一样，你到蛮荒的地方，你到很你受很大的羞辱辛苦，我看这些宣教士的传记都很感动。哦，有些人，我最近看一个叫 Emil Fischbacher， 哇，他是十八、十九世纪的苏格兰的名医，他30岁不到，他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，很好医生，然后神呼召他，后来他加入内地会，他到内地会，他那时候还不到30岁，他应该是28岁到内地会的，到中国来的，28、29岁。先学半年还是3个月的语言，他们这些人都聪明绝顶，因为他是很好的医生，聪明绝顶。半年呢，还是3个月，他就要会用中文讲道，然后他就去了新疆。他在新疆医院服侍，他是英国皇家医生，他学了语言，他在那里医病，他在那里传福音，他得了猩红热，30岁不到就死了。他在中国的时间不过1年多一点，他死了以后，内地会写了一篇文章 To what purpose， 这句话不太好翻译，有一个就我们中文的翻译用圣经的一个字眼来翻译，说何用这样枉费呢。这是那个玛利亚把玉瓶打碎的时候的那句话。这么伟大的一个医生，这么好的医生，神为什么不多用他一下，这么快就死掉了。哎呀，神的作为很多我们不清楚不了解，包括神为什么要耶稣替我们死，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，我们想到的这个牺牲就是上帝爱我们，上帝爱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代替，但是这个代替如果他没有罪的话，那个代替又不公平了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点就是我刚刚问各位的地方，你愿意为了一个理想被人说是汉奸，其实你是一个忠臣，你愿意为了一个理想被人说哎，这人是个妓女，其实你是一个贞洁烈妇，你为了一个理想，你假装是一个贪官污吏，其实你很正直，你愿意，我想你们都愿意啊，我忍辱负重。可是各位在座的姐妹，你们有谁愿意真的变成一个妓女啊？你们有谁真的愿意变成一个汉奸呢？你是一个宣教士，你愿意到非洲去，到中国，然后被人家交粪，你愿意变成一桶大便吗？你不是交粪交在你身上，你自己变成粪。在圣经里面这样写了，不是圣经这样写，我们很难相信，但是我们也非相信不可，也这样是最合理的。哥林多后书5章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马丁路德说得很好。另外还有两处，一个是在加拉太书，一个在哥林多后书。神使那他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为贫穷，好叫我们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。加拉太书说，他为我们成为咒诅，好叫亚伯拉罕的福能够得到，我们能得到亚伯拉罕的福。路德说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那个上帝，那个上帝的独生子，不仅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不仅是上帝所爱的，不仅是全然圣洁良善公义的，而且根据这三节圣经，也根据其他包括以赛亚书，我们可以很诚实很大胆却不太能解释的，马丁路德说，在十字架上死的不仅是那圣者，而且是全世界的强奸犯杀人犯的集合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某一个时候，不仅是道成肉身，而且是罪成肉身，他是所有罪恶的化身，上帝好击打他， 上帝好把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。我相信以耶稣的人性而言，他甚至不知道会有这一刻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说过这一句话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觉得他真的是不知道。我觉得耶稣知道他要成为一个代罪羔羊，他要成为罪的化身，神好击打他。我想这个耶稣知道，因为这很合逻辑。我们的罪恶必须归在他身上，神断不能以无罪的为有罪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某一个时候的确成为了罪恶，神好击打他。那个成为罪恶的痛苦以及击打的痛苦是我们不能想象的，但是耶稣应该知道，只是我在觉得耶稣不知道，在他那最痛苦的时候，上帝要离开他。我觉得耶稣会觉得在那个时候，上帝要加倍的给他力量，好像前天晚上有天使来加力量给他。可是他却没有想到，当他在最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想象痛苦，不是肉体的痛苦，不是十字架受难记的痛苦，而是他成为了罪恶污秽的代表和代替。在那个时候，上帝离开他了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开我？而我们也感谢主，在这上面，我们的主耶稣依然没有失去他的信心，因为他讲完这句话以后，他最后讲的是什么？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也可以翻译成我将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。意思是什么？即使你都不要我了，我还是把我自己放在你的手里。各位，我今天讲的只是十字架的大概一分之一兆分之一，虽然几个重点我想我有讲到，但是我希望引起你们一些思想，可能也引起你们一些困惑，我也希望引起你们一些对神的爱，因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我们所传的，在那得救的人是上帝的智慧，他怎么想得出这样一个救法？在那灭亡的人，那是愚拙的。很多人也有解释啊，把魔鬼消灭就好了，把地狱消灭就好了，把人消灭就好了，重新再造一个新的人类就好了。为什么要十字架让耶稣受这么大的痛苦？马丁路德说过很多非常棒的话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我们将来到天上，我们会问上帝一个问题，主啊，当年你为什么允许亚当夏娃堕落，害得我们好苦哦，害得你也好苦哦。路德说他能想到的答案是这个，神会说，我要让魔鬼，我要让天使，我要让世人，我要让基督徒，我要让整个宇宙的受造物都知道我是多么爱人，爱到一个地步让我的儿子为他们死。然后路德说，我们听到了这个答案以后，我不知道你听得懂路德答案听不懂啊，我希望你听懂。路德说，我们听到这个答案以后，我们会跟神说，那么亲爱的主，为了你的荣耀，让我们再堕落一次吧。我希望我听得懂，因为这句话叫我们要大笑，很幽默，这句话叫我们大哭。路德说过很多这一类的话，并不是我们在想堕落。路德也说过一句话，勇敢的犯罪吧，不是叫我们犯罪。路德叫我们知道一件事，我觉得他是最了解保罗的人，就是过犯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各位，这是你对这个世界要传的信息，
也是我要传，也是我自己要讲的。因为我承认我的罪恶感很重，我承认我觉得我自己很污秽，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没有希望，我常常觉得，各位，没有罪恶感，罪恶感很淡，这个不好，这个人犯罪脸不红气不喘，这个罪恶感很重也不对，一天到晚被控告。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这两种情绪都会有，因为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应该是恨恶罪恶的，而有的时候我们又要想尽办法掩盖我们的罪恶过犯。那我们有一个答案，十字架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，我花了一些时间讲，把很复杂的东西很浓缩的讲。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，在我们得救的人，那是神的智慧。神怎么会想出这种绝对公平？你从旧约到新约讲不出一个字十字架有违反上帝律法的地方，没有一个字的，没有一个律法，没有一个福音彼此是矛盾的。在十字架上，这些都有一个最好的调和。上帝的愤怒发出的，上帝的慈爱也显出来了，上帝的拯救显出来了，上帝的定罪也显出来了，上帝的话没有一个字落空，上帝的应许没有一个字不应验，都在十字架上。那是智慧，那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。那就算是我们跟耶稣有半个血统的关系，所谓半个血统的关系就指耶稣的兄弟了，这我也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。耶稣的血统跟约瑟应该一点关系都没有嘛，因为他童女怀孕的嘛。但耶稣的血统，他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长大，应该领受了许许多多玛利亚的这些养分，所以他里面有一些东西，他的肉身是玛利亚的脐带给他的。那耶稣的兄弟应该也有，就算你跟耶稣已经亲密到像半个兄弟那么亲密，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光照，你并不认识他。就算你已经撇弃一切来跟随主了，就算你看到了耶稣的神迹奇事，平静风和海，叫死人复活，医病赶鬼，就算你听到耶稣天天有的耳提面命，你三年半跟随耶稣，如果不是圣灵继续光照你，你还是不知道耶稣是谁。你记得在以马忤寺的路上那两个门徒他们的愁容吗？然后耶稣跟他们讲，你们这些愚顽小信的人啊，你们的心信的太迟了，你们怎么都不懂呢？基督这样受害是应当的。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罪恶的深重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罪恶的深重不在乎你是不是杀人放火，让我们知道罪恶的深重，那个最基本的是在我们要自己做主，我们不喜欢听神的话，我们不喜欢顺服神的话。而麻烦的，我今天第三堂有讲，就是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太聪明太棒了，所以我们太觉得我们可以自主了，然后我们太觉得我们可以把圣经解释的很正确，正合我们的意思，神如果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安排，就这样这样这样，这就好了，那就好了，然后就有不断的问题。各位，包括我今天上午也讲的，也现在也要讲的，就是你最大的爱心，你对你的主最好的关心，也可以是魔鬼的声音。我说的就是彼得讲的话，主啊，你不可以上十字架，你不可以被侮辱，这事断不能临到你身上。这是好心，这是好意，但是这是魔鬼的声音。我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是世界的智慧，一加一等于三是上帝的智慧，我不是在讲这种 胡说八道的话。所谓隐藏的智慧，其实我再一次说一点都不隐藏，隐藏智慧只是说 我们这些骄傲的人、自主的人、自以为是的人，天天都会犯的错误，就是我们想要用神给我们的智慧，但是却没有用该有的谦卑和顺服和敬畏来使用这些智慧，来看圣经，来让圣经指导我们，来让神的话，来让十字架来破碎我们，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错误。虽然这些错误用奥古斯丁话来讲是 splendid vice， splendid 是美丽的意思， vice 是罪恶。奥古斯丁说人所有的 virtue 美德都是 splendid vice， 是很闪烁的邪恶。我们应该有聪明，应该有智慧，应该用我们一切的头脑来做事，但是求主让我们顺服。我最后跟各位看一点点看起来不太重要的经文，我希望这些经文能够帮助我们也知道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也能够很平，也能够在世界的事上做得很好。我们要一起看一点的是在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第27章开始，使徒行传27章开始啊，保罗的那段记载实在是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太多讲的哈。那你看到在这里面神有很奇妙的智慧。使徒行传27章就是保罗已经被决定要送到罗马去上诉了，然后他就以一个囚犯的身份被绑带着锁链。这是保罗笨，你可以说保罗笨，保罗不上诉就好了，保罗上诉就是成了一个囚犯。但这在这里面保罗做的是非常智慧的，保罗也没有抱怨上帝。各位，如果我们要把这件事再往前面讲的话，保罗早就想去罗马不，对不起，保罗早就想去耶路撒冷。保罗去许许多多地方宣教，但他始终有个负担，你记得他每次宣教都先去犹太人的会堂，因为那是他的同胞，但是耶路撒冷是母会，他一直都没有好好在耶路撒冷分享上帝给他的恩典。所以他想要做两件事，一个要把捐款带回耶路撒冷，一个要把神给他的福音对耶路撒冷的圣徒讲得更清楚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保罗有这样的爱心和智慧，包括彼得、雅各和其他的人都没有保罗对上帝的认识。保罗有很深的负担，他想要去耶路撒冷。那这里也是我们学谦卑的地方，当保罗要去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两个不同的声音，一个圣灵有告诉保罗说你在耶路撒冷会碰到危险，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当保罗要去的时候，这个有其他的那个基督徒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，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呢，会碰到很多的危险，会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我讲有圣灵告诉保罗在耶路撒冷有危险，这个是在使徒行传20章23节。有其他人被圣灵感动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会有危险，那在使徒行传21章第4节，就是在推罗有门徒被圣灵感动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好，我要讲这个也是隐藏的智慧。从人的智慧来看，这两个是矛盾的。有人说保罗错了，他根本不应该去耶路撒冷，圣灵叫他不要去他要去，圣灵说去那有危险你要去，结果就有危险。有人说保罗没有去没有错，有人说是那些推罗的信徒错了，当然除了推罗的信徒以外，还有其他的人也有人劝保罗不要去，也是圣灵的感动。各位，谦卑顺服上帝，那隐藏的智慧就会显出来。我自己觉得保罗没有错，推罗的信徒也没有错。保罗没有错，因为圣灵的确跟他讲你去耶路撒冷去有危险，但是圣灵没有说你不要去，他觉得我去，一个我还福音的债，我把福音告诉我的同胞，另外一个我把这些外邦人的周记给他们，他都是带着爱去的。那些劝他不要去的人，包括雅加布啊，包括那些女的先知啊，叫他不要去，那是圣灵感动他们说这个人去会有危险，
然后在箴言里面有讲，人走到死地要劝阻他。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亲爱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很爱主，我们都有圣经的根据，我们都想为主做事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和看法，不要为此大打出手，学习着包容接受。圣灵的带领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，我们是愚拙的，我们都被圣灵带领，都有好意，可能做法刚好相反，这有何妨呢？然后我们又看到保罗后来在耶路撒冷出了那么大的问题，我真是觉得我真是气死了，我是保罗的话，我带着钱去给你们，我带着信息是你们没有的告诉你们，可是保罗到耶路撒冷固然被接待得很好，但是当他出了事以后，犹太人攻击他以后，我没有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对他有丝毫的营救。然后你看他就不断的传福音，他讲，结果他又碰到那个很混蛋的菲利斯，把保罗耽误了两年，跟我们中国那个夜明生一样，也不战也不和也不降也不逃也不走，就是想得到保罗的贿赂。哎，保罗不是去耶路撒冷打麻将哎。神为什么要耽误他两年？两年可以传多少福音？我们不知道。神为什么让这个人得癌症？神为什么让这个工作不能展开？我们不知道。神为什么让异端那么兴旺？我们不知道。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得多一点，可以有应应之道，有的时候我们想不出来。想得多一点，求主让我们更顺服，想不到，求主让我们更信靠，这是属神的智慧。我本来还想跟各位再分享一下27章，但是我必须要离开了。27章里面，你也不要看27、28章，那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一些水路的危险。那里面每一个字你都看到圣灵奇妙的带领，包括保罗差一点死掉，保罗差一点被杀掉，因为碰到了船难的时候要把囚犯杀掉，囚犯如果逃掉的话，那个看守他的兵会死掉的。但是神为保罗预备了一个油流，保护了保罗。风平浪静，大风大浪，有毒蛇咬保罗，保罗把毒蛇甩掉了。人把保罗当作神，人把保罗当作一个凶手，任凭这世界上的人用他们的智慧来判断基督徒吧。愿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长存无愧的良心，因信称义，知道我们的主蛮有智慧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孩子今天在这里的服事，若是由你的话讲出来，由你的爱讲出来，由你的圣灵感动，愿荣耀都归给你，而且让我们多结果子。若讲错的，求主赦免，真是赦免，而且涂抹。主，愿你得荣耀，愿你的儿女得平安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